我们上一次讲到初地菩萨在修的里面要求法，求法为萨婆惹智求法，不堕声闻地辟支佛地。那我们已经谈到求法里面涅槃是无上法，八正道是达到涅槃的法，还有一切能够成就八正道到涅槃的都是法。那在佛陀说的，不管是声闻的三藏，金藏、律藏、论藏，或者包括大乘法里面的金藏、律藏、论藏，还有菩萨藏，也都是法。那为了了解佛陀告诉我们这些法，龙树菩萨跟他解析成四悉檀。四悉檀里面有世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跟第一悉檀。那在这个世界四悉檀里面，我们谈到的已经谈到各个为人悉檀。那各个为人悉檀里面，对声闻人，佛陀讲涅槃是实有实在的，但是到大乘法的时候，佛陀讲涅槃也是如幻如化。佛陀讲的是哪一个是真的？对于声闻人来讲，是讲涅槃是真实，让声闻人去追求，但是到大乘法，连涅槃也不可染着，也不可执取，因为实相中没有一切法可得，那在声闻法里面讲，一佛所化的度化的教化区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但是在大乘法里面讲的，一佛所教化区啊，不是只有三千大千世界，是无量无边没办法形容的世界，都是诸佛所教化的区域啊。那哪一个是真的？各个为人悉檀啊，对我们凡夫众生，对声闻人来讲，讲到无量的宽广的世界，第一个不需要，第一个不用讲那么多。所以在我们现代的学佛的人，我们有时候会只取一经一论，或者说以某一个经为真实法，那这样是错的。有时候那是各个为人悉檀啊，对某一类的人来说，那个佛陀讲真实的。为什么真实？因为各个为人悉檀啊。譬如说对于只求自我解脱的人，或者说对我们这种欲界的众生、三界的众生来讲，只要讲阿含经就够了。对我们这些众生来讲，各个为人悉檀啊，你跟他讲诸佛无量宽广的世界，我们听不懂，所以不相应啊，讲了你也通不懂，跟你不要跟你讲那些太深的，所以就讲阿含经就好了。我们如果了解佛陀说法里面的这四悉檀啊，我们知道对治悉檀跟各个为人悉檀以后，我们不会只取阿含经为唯一的，我们也不会只取其他的大乘经典某一些经或某一些论为唯一的，都不会。我们会知道它是属于对治悉檀或者是各个为人悉檀而说的，既然我们对于法我们不会怀疑，而会知道它在不同的因缘之下说不同的法，那这样我们在法中就会得自在啊。以后我们大家成佛的时候也是要这样说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理路啊。那不要像有些人就开始毁谤啊、批评啊，哪一些是佛说，哪一些不是佛说，批评毁谤，自己障碍自己成佛之道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之见啊，好，那另外一个是对治悉檀。对治悉檀是像什么呢？对治悉檀来讲，我们知道贪欲众生不进观。我们知道如果男看女，女看男，那这种有贪欲之下，我们要用不净观对治。那现在有的人是男看男也爱啊，女看女也爱啊，那这个更颠倒啦，那这种对治悉檀就是 要能够从男女的爱欲当中解脱出来，就要观他是不清净的。所以这是对治希谈。那什么叫做如果用错方法的话，那问题就更大。如果对贪欲众生你用慈悲观的话，那问题可大，它不是对治希谈，那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对这个女众有贪欲嘛，我在修慈心的时候，希望她好，越观她越漂亮，越观越染着，那错了。慈心观、慈悲观不是对治贪欲众生啊，贪欲众生要用不净观。所以这是佛陀还有贤圣弟子们，他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哦。所以有一次，那个有一个比丘啊，有一个比丘，他跟着阿难尊者去托钵。那这个婆伽多比丘，他就看到一个小姐啦，很美啊，就心里面升起欲望啊，他就跟阿难尊者讲：“尊者啊，我现在心里面对那个女众升起欲望啊，请尊者帮助我。”阿难尊者就叫他观不净观，不要取他些清净的那一方面去思想，要取他不清净的真实的，真的他内在是不清净嘛，所以从那个不净想观以后，这个尊者就不要脱钵了，赶快回净色去观。不净观也可以离欲的嘛，再从不净观离欲以后，再修真实法入第一希谈，然后就证阿罗汉哦。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哦。如果阿难尊者当时叫他修慈悲观，那更惨。但是阿难尊者不会教他修错法的。好，这个道理我们了解以后，多欲众生不净观。好，那嗔恚众生的对治法是什么？慈悲观嘛。多嗔众生慈悲观，这是对治法。那多嗔众生，如果用那个不净观行不行？不行。多嗔的已经很讨厌这个人，在观他不净的话，那就更生气。所以对治法要弄对，所以佛陀这些对治法都弄得很对的，很对应的。那愚痴众生是因缘观，愚痴众生是因缘观。那如果不了解三世因果的人，你要叫他观缘起，要观缘起哦，前世因，现在果，现在因，来世果。那如果不知道的人，你叫后法的话，那就颠倒了。所以这些都是对治法。那第一希谈里面有没有不净？不净没有。不净是要从清净的那种想法、染着想法里面解脱出来。那第一当中没有不净啊，也没有清净。第一当中没有慈悲，也没有嗔恚。第一当中也没有愚痴，也没有智慧。第一当中没有一法可得，这是第一希谈。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对治希谈以后，我们看经典啊，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才不会混淆，才不会误用。而且我们知道什么叫对治希谈以后，我们以后在生活里面，我们对治自己的烦恼，还有要帮助别人、教别人法，你才知道怎么去教。所以我们求法要求到佛的一切法，还要求到方法，不只是佛的法的内容，而且还要知道方法，我们才能够自度度人啊。好，这是对治希谈。那在第一希谈里面呢，第一希谈当中没有一法可得啊。那是心行出昧，言语道断啊。那这个里面众生是常常各自执取的，执取他自己的见解所对，包括执取世界希谈，认为世界的名言是真的，或者我所见的是真的，我所学的都是真的，会这样子。那有的人他立根呢， 所以他当他们这样学习到了以后，他还是有稍微的支取，但是他自己不晓得他的支取的部分是怎么样。所以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他在妈妈的娘胎里面啊，哦，他就已经能够借着母亲的口中说出很多的论义啊。结果他的舅舅长爪幻智啊，这个是他的舅舅，是妈妈的弟弟啊，奇怪，平常姐姐都讲不赢我，为什么现在他讲的比我还厉害？一定是他怀孕的时候啊，我这个外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哦，我现在要赶快去求学，免得他生了以后哦，我还讲不赢他，舅舅讲不赢外甥，那太没面子了。所以这个长爪梵志他就到南方南印度那边去求法，求了18年，没时间剪指甲，所以他叫做长爪。那他们是修清净梵行，都叫梵志。所以摩诃俱胝罗他那时候外号叫长爪梵志，他18年后回来的时候见到舍利弗的时候，竟然舍利弗尊者已经跟佛陀出家，而且才刚出家半个月。那时候舍利弗尊者在佛陀的后面跟佛陀散风，让佛陀能够清凉。那正在后面做侍者的时候啊，长爪梵志就见到我的外甥竟然还在为世尊服务啊，那就跟世尊说把我的外甥还给我吧。那佛陀说还给你可以，只要你能够论法论赢我，我就还给你。这个长爪梵志当然是没问题，因为他本来就很会论义了，这下子又到南方学了18年，没时间剪指甲，叫做长爪梵志的，他就要跟佛陀论义了。佛陀说你先立个宗旨出来。那长爪梵志思维了很久，一切法都可以破的，你看古印度的这些论师们也很厉害哦，他知道一切法都可以破，好，你说东可以用西破，说南可以用北破，说有可以用无破，你说空我还可以用有去破你，所以他这样思维以后一切法都可以破。所以他的结论他说我一切法不受不执取，阿含经里面也有这个公案，我一切法不忍，就是我一切法不执取的意思，照说这是一个最高境界嘛。那佛陀知道他这个人也是立根啊，只是他论义的时候还没有消归内心的修行啊，没有回到第一地来啊，所以佛陀很慈悲啊，就跟他讲你说这一切法不受，那你对你这个所说的这个法还受不受呢？长爪梵志一听就知道输了，如果我说不受的话，那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说不受我又不受我这个法，那我打自己的嘴巴，那我如果受呢，我受的话我还是有所执取一法，那怎么说我一切法不受？所以当他这样知道自己输了以后，他就答应佛陀，本来输的时候要砍头的啊，但是佛陀说我的法中没有在砍头，只有在剃头，好，那就出家吧。那当时的摩诃俱胝罗因为这样而得法眼镜啊，那舍利弗尊者在背后跟佛陀在善良的时候一听马上证阿罗汉，他本来在听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已经证出果得法眼镜了，现在一听到这个对谈马上入第一地断了烦恼，所以证阿罗汉。所以我们如果有稍微注意听的话，一切法不受，连这个受亦不受，但是不用讲不用想，不用讲不用意识思维，这是当下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昧， 一切法如是，对不对？但是众生，包括现在我在这边讲，我如果还执取的话，那我就像摩诃居士罗了。虽然我讲一切法不受，人不受也不受，那这样是透过语言文字，他只是在形容。如果能够回到第一地的话，这些说明都没问题。那如果没有回到第一地，这些说明都是一种执着。心里面虽然没有透过嘴巴讲出来，但是心里面还想我一切法不受。你看我执取了这个法的时候，那还是心行啊，心还是有执取的。那连这个也舍的时候，连舍也不着的时候，那个才叫做第一地啊。所以第一地当中没有我，没有你，没有智慧，没有愚痴，没有好，没有坏，没有胖，没有瘦，没有正法、邪法分别，一切法当中都是空不可得。但是在世间里面所缘起的现象里面，幻象当中，就是所谓染着无蕴世间，有见无见，你我啊这种状况，有所谓有漏法无漏法，有微法无微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那从这里面就可以知道，佛的说法里面啊，有的是世界希谈，有的是第一希谈，有的是各个威廉希谈，有的是对治希谈。好，当我们看到这么详细，了解到这么细腻的时候，你在求法，你直接看经典，或者你听法师说，你就知道他现在所讲的是第一希谈，在表达第一希谈，还是在说明世界希谈，还是在对治希谈，还是各个威廉希谈，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啦。那这样求法不是很快乐吗？这样求法不是很有智慧吗？而且这样求法是为了以后得萨婆惹，能够度化众生用的啊。那所以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好，那以后大家有机会再看看佛陀说的法里面，我们就会很清楚啦，而不会有疑惑。好，再来初地菩萨他所行的十件事情里面的第六件，好，出家菩萨常出家自地业，好，菩萨常出家自地业。那在这里面，菩萨家是不可得的，他知道家不可得。好，那另外，菩萨不杂心出家，他会在佛法中出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哦。家为什么不可得？因为家必须要有先生、有太太，才叫做家嘛。或者说还有孩子，有父母、有孩子才叫做家。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嘛。我们在外面的话，要结婚，你必须要有男有女嘛。男男后女女那个不要讲啊，哦，那个是颠倒相啊，哈。那个男女女男，这个叫做家。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他是因缘和合的，而现一个两个人假名叫做家，哦，这个所以家叫做世界希谈，好，哦，那如果没有男只有女的话，有没有家？没有。只有女没有男，有没有家？也没有。那没有男没有女更不要讲了，所以家是因缘所生，是如幻如化，所以家可不可得？不可得。那家有很多的过患了，那菩萨有家的话，后面的过患非常非常多，所以菩萨会初地菩萨就常出家的。初地菩萨不是说我住家，住在家里面，我享受无欲之乐，不是哦。那初地菩萨他又能够要世世生生世世哦，都不杂心出家，都要在佛法中里面出家。什么叫做不杂心出家？杂心出家就是跑到外道里面去出家，哦，那心里面有外道的种子，有外道的影像，哦，这里面是有一些事情 好，那我们慢慢的讲吧。那要在佛法中里面出家才是清净单纯的。好，这个是我们所了解以后，我们来看看那个家有种种的过患，家有种种造罪的因缘。我们知道只要有两个人的话，那第一个会破坏菩萨的什么心？家菩萨他如果有太太的话，他会破坏他的平等心啊。菩萨本来是对一切众生等心理于一切众生嘛，然后能够舍一切所有，但是菩萨如果一成家的话，他在这个家中啊必须要先顾太太顾孩子，这时候才能够再去顾外面的众生，是不是这样？对吗？这现实里面的世界就是如此嘛。所以菩萨他看到这种情形，他要不要成家？不要了，他要出家了。所以菩萨他在这个时候会深深的观察，他这个有太太有孩子会障碍出家，会障碍我菩萨的平等心。那我如果想要布施的话，太太如果讲一句这个留着自己用不可以拿出去，那你菩萨不是很苦恼吗？我要发菩提心当中要舍一切所有，现在太太不让我舍，家是不是障碍菩萨？是啊，障碍菩萨的菩提心大悲心菩萨行嘛。所以菩萨是不是要出家？是啊。菩萨如果在修学菩萨道的时候，在行六波罗蜜啊，当他在行的时候，孩子如果跟他吵着我要爸爸，他能出家吗？他哪能出家？这时候他菩萨只有属于谁？属于太太，属于孩子的啦，属于一两个人的。那这样的菩萨还真的是属于一切众生的吗？当然就不是啊。所以家对菩萨来讲是不是很大过患啊？破坏菩萨的大悲心菩提心啊，破坏菩萨行啊，对不对？所以菩萨是不是要常出家？是啊，菩萨常出家。何况家又会造成菩萨去造业啊。菩萨本来不想造业，不会造业的，但是会因为家而有造业的因缘啊。好，这个菩萨要怎么观？你看，在舍利弗尊者跟他的朋友叫梵智陀然，哦，这是《中阿含》里面的经典。梵智陀然他有一次当官啊，当官的时候，因为太太的关系嘛，所以造了一些业嘛。那时候当地人就去跟舍利弗尊者讲啦，啊：“你的好朋友啊，那个人啊，做坏，哦。”那怎么样怎么样，就跟舍利弗尊者讲，舍利弗尊者有一次就趁着一个因缘，就是见他的好朋友梵智陀然啊，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像外面人讲这样啊，贪官污吏啊。梵智陀然也很坦白啊，对啊，我做那些事情啊，你这样不好啊，你这样哦会堕落恶道啊。没办法呢，我的太太要用胭脂粉嘛，要有钱买东西嘛，要把他打扮漂漂亮亮嘛。你如果这样为他打扮漂漂亮亮，为他造业的话，他享受，但是下地狱是你下地狱啊，你面对阎罗王还是你要受苦啊。哦，这样如此的可怕。好，那我改，不要再做了，我忏悔。好，那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就跟他说三规啦，三规五戒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朋友病了，舍利弗尊者从外地知道这个事情，当他回来以后为梵智陀然说法，善巧方便哦，跟梵智陀然讲地狱好还是畜生好啊，畜生好啊，畜生好还是恶鬼好啊，恶鬼好啊，恶鬼跟阿修罗哪一个好啊，阿修罗好，阿修罗跟人哪一个好啊，人好，人跟四天王天哪一个好，四天王天好，四天王天跟三三天哪一个好？三三天比较好。三三天跟夜魔天哪一个比较好？夜魔天比较好。 夜摩天跟多帅天哪一个好比较好？多帅天比较好。多帅天跟化乐天哪一个比较好？化乐天比较好。化乐天跟他化自在天哪一个比较好？他化自在天比较好。他化自在天跟梵天哪一个好？哦，梵天最好。那你要不要修？哦，修。好，就叫他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一修，梵字陀然命中了，就升到梵天去了。哎，这个里面的公案主要我们引用来说明，梵字陀然他会因为家因为太太而造业，是这个公案有这个情形哦。我们在家就是也这样，家就是男女欲望、饮食、财色名利，对不对？财色名食睡的地方，那为了名利，为了自见、观念、见解，斗争来斗争去了，所以家的过患很大很大。那兄弟阋墙，为什么兄弟阋墙？因为各自有家嘛。没有娶太太的时候，兄弟两个好得很啊。娶太太以后，太太在旁边咬耳根啊，然后就大嫂念小叔啊，那弟媳妇念大哥啊，妯娌互相嫉妒批判啊，然后搞得家族纷纷扰扰。结果你又好吗？家好吗？家当然是不好啊。菩萨看到家的过患，知道家的问题很大，所以菩萨要事事出家，不要成家，不要建立世间的事业。菩萨要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佛的功德业啊，这个是菩萨已经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家有种种的过患，好，好，那在家的话，如果跟着在家的话，就不能行清净梵行啦、啊。不能行清净梵行，就要听太太的啦。那如果在家有结婚，又要清净梵行，那不是破坏家的规矩吗？对不对？那这样还叫做菩萨有在家的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菩萨他必然是要出家的、啊。哎，你会不会听到这样，会讲说，哎，那现在的佛教界不是有一些是在家的吗？啊，有些在家讲说，那你这样讲，维摩诘居士不是在家吗？我跟你讲，依照我们讲十地，从初地到十地来讲，以维摩诘居士所现的相啊，诸位大德们，维摩诘居士至少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法身菩萨才能够现那个相啊，法身菩萨才能够这样说法。那如果还不是法身菩萨的话，请各位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出家修行吧，好，然后不要大言不惭说我是八地菩萨，是无生法忍法身菩萨。如果你是的话，你大妄语，你罪过可大了。阿鼻地狱里面、哦、没有没了啊！我们不能大妄语，欺骗自己，欺骗佛陀，欺骗一切众生啊！好、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因缘，老老实实的修行。好、哦，那要照佛法所说，而不要相信自己的我执我见啊，随顺着自己的欲望而说非法说法大妄语、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见解跟基础，一切照佛说、哦、那在维摩诘居士里面，他是法身菩萨，所以他能够在如幻如化当中现在家相来度化众生，但是他有没有去沉迷在五欲里面啊？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哦。好，那了解到这个以后，如果一个人他讲说我在家，但是我不会迷；我在家有欲望，但是我不会迷在那个欲望。我问你，有没有法身大士、无生法忍以后的菩萨？你如果已经不敢承认你是法身菩萨的话， 你说你是若业报身菩萨，那你说你是业报身菩萨，还说你不会迷的话，那你既然不迷，你就出家吗？出家基本上一个仪式，剃头，哦，披这个袈裟，离欲修行。我跟你讲，你出家单单一个出家的这个仪式，你若做不到的话，你说你没有染着在家的话，那骗人的。不敢做出家的这个仪式、这个动作、这个形式、现这个相，离开那个家，那表示你是染着家的。所以敬告诸位大德们，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内心的那一份不敢让人家知道的那一部分，把它舍弃掉，坦白面对它，然后能够坦白的人，他才真正能够修行。所以《维摩诘经》里面讲，执心是道场，不产众生来生其果；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果。所以执心，坦白面对自己。好，这个是我们了解以后，菩萨常出家之地业里面啊，菩萨他会这样观家的过患啊，那观到家的过患以后，他这样想，他就出家了。哦，那如果是一个做一个国王、总统的人，他要怎么思维？他拥有权力、拥有财富啊，名利双收，种种通通有的时候，他这个国王菩萨，他会不会出家？也是要出家的嘛？为什么？即使拥有天下所有的国土、财色名利啊，但是你享受得完吗？享受不完，死了以后你是不是有很多遗憾啊？那如果让你享受完了，死了，那个又带不走，对不对？躺在病床上的，在那边一口气喘来喘去的，还不是跟一个穷光蛋乞丐，也是在那边喘气喘来，病死的过程里面，两个都一样在那边喘气喘，让你平常享受五欲之乐，吆喝谁吆喝谁，到最后还不是躺在病床上，两个在那边喘气。那你这样想，你平常拥有那一些有什么用？根本都没有用。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即使拥有你享受完了，你还是死。你即使没有享受完，你还在那边挂碍那一些东西，那怎么办？万般带不去，唯有业学生，对不对？好，那干脆出家吧。出家菩萨可以做大功德、大利益，可以为了得到萨婆罗智，为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的时候，积聚无量无边的功德，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成佛。那如果只为了五欲之乐，到最后躺在病床上等死，你要选择哪一个？当然是选择成佛啦，还要选择躺在病床上等死吗？所以出家，菩萨常出家自地业，好，这个是一个重要关键点。好，好，这个是家不可得，我们看到了。那不杂心出家，在佛法中出家是什么意思？菩萨不杂心出家，意思是他不要到外道里面去出家。这个是一个很维系很重要的关键哦，不要在外道里面出家。请大家注意一点，如果像我们，好，譬如说以我来说，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来所经历过的事情，不管好事不好事情，我有没有办法把它通通舍弃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以前所经验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要浮现在心头。那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看哦，你在打坐的时候，这些过去的种种影像通通跑出来，会不会障碍你？会啊，会障碍。那如果以前我学到的不好的，这个时候又浮现心头，哇，那不是干扰吗？那如果当一个法师开口就是讲经口，对不对？ 法师开金口嘛，讲出的要像莲花一样的言语嘛，要让众生能够得清凉嘛。好，那如果我没有守护好，没有注意的话，我把以前所讲的一些、所学的一些东西，属于世间的不好的话，也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叫开金口吗？不是，是开污秽的，好、哦、污秽的口。还有会是讲的是莲花，有莲花吗？口出莲花吗？不是啊，莲花是清净的嘛。那这个时候讲出来的像粪土啊，不好听，不好看，而且很脏啊。哦，所以我们在世间的里面不修行、不学佛的人，在骂人的时候，甚至在在诬赖别人的时候，在妄语的时候啊，那什么含血喷人啊，他真的有血吗？没有嘛，但是形容他含血喷人。所以我们里面过去里面当个菩萨，你过去里面的越清净越好，越没有污染越好。所以菩萨他不要杂心出家，不要杂染着外面的世间外道的那些种种东西来出家。所以有一个人啊，他在以前他是在基督教里面出家的，在基督教里面做牧师啊，哦，那后来他转到佛教里面来啊，但是有时候还不免讲一点在基督教里面的事情，哦，会有那些思想背景啊，那这样的一种状况叫做杂心出家，杂染到外道的那些心啊，然后再到佛门中里面来出家，有时候讲话免不了会掺杂一点外道的思想啊，哦，有这种情形啊。那有的人是在一贯道里面曾经在那边当讲师的，会讲到一些一贯道的东西吗？然后有些人就喜欢去猜字啊，啊，一贯道里面有些会给你猜字吗？这个字是什么？有的人会讲，这个字好、哦、是什么？然后就跟你讲啊，什么是什么？不要教你们这些。那从猜字里面告诉你哦，这个，然后去解，把它当成佛法来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他不照佛陀所说的法如法这样来说法，他用一贯道的方式来拆解那些文字来跟你说法。那因为他过去里面有在一贯道里面当讲师、当点传师、当什么的，去学那些东西，一出家以后还是用这一套来说法。那你如果不了解他这样说的法是颠倒、是错误的话，你听了会觉得很稀奇。但是那是一贯道外道说法，只是包装而已啊。所以杂心出家是非常不好的。你看初地菩萨就是要能够清净心出家，不要杂心出家，杂染那些外道的。那有的人他在暑假的时候啊，在出家之前他是学风水地理，学那个细条背离，学那些世俗的算命的看相的，碰到这种人哦，这种人他出家的时候他知道这些通通不能用的哦，而且知道他不好，他就把它烧了，他把他以前所学的那些书籍啊、工具啊通通烧了。但是能够烧掉所有的这些书，烧得掉他脑袋里面那些东西吗？烧不掉的。所以有一次啊，他在看到同门师兄弟里面啊，有一个人他的长相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长相，直接他的印象里面就跟他定格，这个人的个性脾气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所学的那些相书里面是这样讲的，然后他看到这个人，他不是用佛法来帮助他从他的烦恼个性脾气里面困境内心里面解脱出来，然后就直接跟人家定罪，你就是这种人，你就是像那个相书里面讲的是哪一种人，怎么样怎样怎样，这样骂他。 菩萨这样的菩萨还叫菩萨吗？当然不是嘛。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过去在家的时候学到那些东西叫杂心出家，不清净，所以他会用这个东西来跟人家定格。哦，有这种情形哦。那后来又有很多人知道，哦，这个人他以前是学这些的，虽然他在跟同门师兄弟里面讲法里面讲说，哦，不要摸那些东西，不要玩那些东西，但是这个人他在平常里面啊，他就私底下跟人家算命啊，排八字啊，哦，然后自己洋洋得意啊，你们不要不要跟人家讲，上课讲说不能讲，私底下都跟人家排这个，结果呢排不到自己啊。为什么？因为他过去里面杂染了太多外道世俗的东西啊，虽然他知道这个不行，但是兴趣就在这里嘛，已经习惯了。佛法里面没有熏习佛法成习惯，而熏习这些东西成为习惯，叫杂心出家。所以我们这种事情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菩萨他要发这种愿，要具足成就世事不杂心出家，而能够在佛法中里面出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在外道里面这样出家的时候啊，在世俗里面学那些不清净的东西、邪见的东西，那我们在出家里面，你这样口误啊，引导别人，造成别人的邪知邪见啊，罪过是多大？那菩萨他要认清这一点，所以菩萨要不杂心出家，好，哦，好，那所以要在佛道里面出家，佛道里面有两个正见。你如果在佛道里面出家，你直接看佛陀的经典，那你就会看到佛陀的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对不对？世间正见里面告诉我们，有我们众生都有父母，没有人没有父母而生的嘛，连动物都有，何况是人，哦，而且有世间里面有阿罗汉佛，所以我们要尊敬阿罗汉，尊敬佛，哦，我们都知道一切都是三世因果，不离开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因果，知道布施、持戒、修禅定、慈悲喜舍，这是善法。所以我们要能够修习这些善法，这是世间正见啊。那不要排算命跟你讲说，你去改运，这样你就会命就好。不要学那个。哦，去求神问卜，不要学那个，然后用佛法里面讲的，要能够布施行善，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运就改了，就转了，不要去搞一些其他有的没的，哦，然后佛法中里面有世间正见，当然也有出世间正见啊。啊，出世间正见里面见到缘起的缘起流转，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啊，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啊。那从苦集灭道里面见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皆苦，断了烦恼的极尽涅槃呐。哦，看到了四法印啊。那这个出世间正见，你又看到成就声闻解脱的辟自我的这个法是什么，也看到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道跟果是什么，因缘道果，哦，这个通通很清楚。在佛道里面这样的时候，你讲就是讲这些，你就不会掺杂其他的邪魔外道的思想，那这样不是很清净吗？当然是清净啊。所以菩萨要在佛道中出家，要在如来法中出家，而不要在外道里面出家，以后再回到佛道里面来。这样的话是杂染心的。好，好，那我们看到慧能大师的例子，慧能大师他在当时，他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穷人家小孩。 然后他去山上捡柴，又到市场去卖啦，到人家的房子里面给人家以后出来，那看到，在算钱的时候啊，那看到有人在念《金刚经》，然后听到他念《金刚经》的经文，念到一段，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开悟。这时候有人就帮忙他啦，帮忙他去出家啦。他家里面有一个老妈妈、老母亲啊，那旁人帮忙他拿了一些银两啊，安度他的妈妈，然后他去出家，从南方到北方去见弘忍大师啊。啊，去弘忍大师出家。你看，这个出家的用心，中国的南方到北方多远呢？古代又不是坐飞机，也没有开车，步行走路。他又是穷人家小孩，他还有能够搭轿子坐骑马的吗？想吧，没有吧。所以你看，这样一路这样走过去，这种用心，到慧能大师到弘忍大师那边求法出家，是多么的清净啊！他闻到《金刚经》，建立了政治正见，所以能够后来能够成就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不是无因无缘的。那慧能大师从过去生到现在，他也不是只有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六个字，这七个字哈，那他是从前面这样听到以后，到这个开悟的，这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这七个字就能够证悟哦。那也不是只有这一生证悟哦，过去生里面就一直这样熏习过来以后，到这个阶段刚好这个因缘而成就这个功德的。那总之要出家，不是做一个菩萨行者。还是要能够出家，而不要停留在家。家有种种的过患，家有种种的障碍，家有种种障碍，尤其是障碍菩萨。那另外就是不要在外道里面出家，一定要在佛门里面熏修清净的佛法。那下次我们再详细的把它说明。希望我们进未来记里面，我们都能够事事能够清净出家，在佛法的法中出家，阿弥陀佛。